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后台认真说，我是永远在减肥的黄优美。那上一集提到家庭对孩子的重要性，两句话，用童年治愈一生，还是用一生去治愈童年？我的部分呢，跟我姐姐一样，我们都是用一生去治愈童年。为什么呢？这一集我想要跟大家说说我的故事，不讲大道理，就是纯粹说一下我大学毕业前的故事吧。那大家就可以抱着比较轻松啊、舒服的心情来听听这一集吧。那开始咯。因为小时候我跟姐姐常常看到爸爸妈妈这样吵架，所以造成了我们缺爱的心理，我们会想要去外头寻找安全感。我在高中的时候也交了男朋友，那分分合合大概有五年多吧。那段过去呢，真的要用人不疯狂枉少年来形容。怎么说？我觉得这是一段对我来说非常刻骨铭心的感情。那我以前其实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个性。高中这段感情，我回想起来会觉得很好笑，很孩子气，但是也会有感觉到甜蜜啊、开心啊的时候。就这段感情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在我人生当中是好的，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我会把中间吵架的过程当中会忘掉，但是有些太过于经典的部分，我就会把它留下来，等一下跟你们分享一下状况。因为我们的个性都很火爆，他是射手座，我是天秤座。你们不要看我天秤座应该是脾气很好啊，个性很好啊，怎么可能会脾气很火爆？那个时候吵架我可是火力全开哦，真的。所以他的手机常常坏掉。他高三的时候他那一年应该有换了十只手机差不多。对，一年大概有换了十只。那每一次吵架到最后呢，他都会很生气的摔手机。以前那个年代的手机还蛮耐摔的，真的。不然他算，你看他那么常摔手机，也一年也才换十只，其实手机很耐摔。那时候最耐摔的手机是我的印象，摔很多次还没坏的是那个 Nokia 的3210。我们那个年代七年级生哦，应该对这只手机很有印象。Nokia 3210，那是一个非常一个有指标的手机哦。啊，当然我们也有感情好的时候啦。对啊，我记得，大学重考放榜之后，他骗我说他要去高雄教他的姐姐学游泳。那因为他去高雄，我人在台中，我就会常常联络不到他。那他去了两个多月吧，后来回来了。那他给我一个惊喜，他送给我一个礼物，是一只手机 Nokia 7250。Nokia 7250，那时候一只手机也是一万多块吧。对啊，那其实他那时候才告诉我实话，说他不是去高雄教他姐姐学游泳，他是跟朋友去打工。做什么工作呢？当工人。然后做什么？他们去打工，去南部盖高铁，盖高铁哦。所以他那时候把自己晒得很黑，非常黑，真的非常黑。因为他是白肉底，他本身就是皮肤很白的那种，但是他把自己晒得非常的黑，所以我相信他真的是去盖高铁。那时候我都感动到快要哭了。有快要哭吗？不是，是那个时候我是感动到哭了，真的哭了。那他用他觉得对我好的方式来对待我，虽然我常常会找不到他，会让我很生气。或许这就是射手座直男的一个一个个性吧，我也不是很了解。对啊， 那我们吵架的时候都很火爆，说真的，吵架的时候都蛮恐怖的。我记得有一个蛮经典的故事，就是在高三的某一天放学，那他那时候已经可以骑机车上下课了，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高三快毕业那个时候吧。那我们在机车上面就又吵架啦，我一气之下就跳车了。对，你们没有听错，就是跳车，我跳车了。那个时候是正逢下班下课的时间，我在这个时间点很生气的情况下跳车了。那个时候他的时速没有很快，大约我想想啊，应该在30以下吧，时速30以下。那我就跳车了之后，我就在马路上滚了好几圈，滚了好几圈之后，他看我还可以自己爬起来，就骑走了哦。他就骑走了哦，干！我那时候真的只是在路上大骂脏话，你知道吗？我边哭边走回家，哎，但是我真的实在是太生气了。那在哪里啊？那个是在我是在什么路上跳车？我在北屯路上跳车的，对，北屯路上跳车。我真的是太生气了，我就边走边哭的回家。但是因为太生气，所以我后来没有选择直接走回家，我是直接从北屯路走路到一中街，对，走路到台中的一中街，大概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吧。反正因为我是边走边哭过去嘛，那我就走到他习惯的一间网咖去门口堵他。啊，果真被我逮到他在里面打电动，你知道吗？我就直接在网咖跟他吵了起来。那他当然很没有面子啊，就是一个，对，就是男女朋友在网咖公众场合毫不留颜面的跟他大吵架。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吵完架之后他还是就是不想理我，不想管我，然后我就走了。我那个时候才又大哭的走回家，走回家又花了40-50分钟吧。唉，人生啊，人生，看看年轻的时候我是不是很可笑？是蛮可笑的。跳车这件事情真是在我人生的一个经典耶。对啊，但是我要觉得很多事情你一定要做了，去尝试了，你才会知道以后还要不要做。所以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终于知道生命诚可贵，所以我不会再跳车了。我都是等到车子完全停下来之后才开门下车。对，所以我不再跳车了，我不会在车子还在行进中的时候打开门或是跳下去。 No， 没有，不要做这种危险的事情，知道吗？不可以哦。那我的个性开始改变的时间点大概就是我生完小孩之后吧。其实我在生小孩之前，也就是我在30岁，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因为30岁那一年我生了小孩，然后登记结婚，那年开始是我人生开始转变。当然有开心有不开心，不开心多于开心。但算了，放心，我现在的心理状况是好的。对啊，那在那个时候改变的过程当中，我爸爸妈妈他们都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属于那种很叛逆啊，就是不听人家话，个性比我姐还要傲娇，但是我们傲娇的方式不太一样啊。对啊，所以我的改变让我爸爸妈妈觉得说我真的在学习如何去做一个妈妈。对啊，如何学习去做一个妈妈。唉，那来再说一下我那时候高中时候的男朋友吧。啊，我记得中间我们还有一个重考，我们一起重考，你知道吗？交男女朋友不好好念书就是会考不好。那我们就一起重考了，选了同一个重考班。可是我们在重考的那时候是分手的状态哦，是分手的状态哦。结果他在重考班的时候还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他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哎，他的前女友跟他一个在同一个重考班，他在那个重考班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这到底是 是什么鬼东西啊，你们说说看。我那时候真的是心都碎了，但是我们后来还是和好了耶。我们是在指考之前又和好了，所以他中间交了那个女朋友大概才交几个月的时间，然后他跟那个女朋友分手了之后回来找我，然后我们就和好。你看我真的是心太软了，对不对？没办法，第一个男人就是这样，容易心软。好，没关系，我们再讲后面的故事是怎么分手的哦。那我们那时候重稿班和好了之后又在一起快两年嘛。对啊，你们也知道我刚刚有提到那个盖高铁的故事，就是只考完他骗我说要去教他姐姐学游泳，所以你看他中间还是有曾经认真过吧，认真过，用心过，经营过，所以我们又在一起了快两年。那之后我狠下心来确定要斩断这段感情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真的真的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他突然消失这部分。我真的很讨厌突然消失欸。对啊，他一消失可以消失个三四天起跳，有时候一个礼拜，然后我都找不到人，我真的是发了疯，就是你为什么又不见了，这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那他有时候消失的原因就是去网咖打电动，所以我很讨厌那个网络游戏。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年代是流行打天堂吧，所以我真的很讨厌天堂这个游戏。我觉得网络游戏是一个不上进又浪费时间的东西。我记得高三那个时候吧，我就是从我那时候还不会骑摩托车，也还没有摩托车这个东西，那我就从我家骑脚踏车过去他家，骑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吧。哦，真的是很累，大太阳顶着大太阳都快晒死，跟那个脱水而亡了，太累了。然后骑到了他家，把脚踏车停到就是地下室的车库嘛，就是那是他们家，那是社区型的透天，所以就从车库那边骑下去，然后打电话给他，哎，问他在哪里啊？他那时候就骗我说他在家里睡觉，屁，哪里在家里睡觉？我根本就没看到他的摩托车在家里睡觉个屁！然后我就走上去按他家门铃，果然没有人接啊，没有人出来应门啊。根本就没人在家，这是一个幌子骗人的。我就在地下室等他回来。对，那他回到家的时候就爆炸啦，我们当然又大吵了一架。对，就是大吵了一架。欸，你们有没有很好奇那台脚踏车现在在哪里？那台脚踏车还在他家的车库，放了20年了吧？对啊，应该已经放了20年了。嗯，因为 那一天吵完架，他还是骑摩托车送我回家啦。然后叫我骑回家也太累了吧，两个多小时欸。对啊，太夸张了。好啦好啦，我拉回来拉回来。那台脚踏车现在在他家的车库放了20年。那现在的我们就是偶尔还是会联络，他也结婚啦。他结婚的时候还有邀请我去喝喜酒哦。我就真的有跟我的好朋友们，就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去喝他的喜酒。他们就是办简单的宴客嘛，请几桌，就是双方亲友。那我去了，然后很好笑哦，我跟他姐姐姐夫坐同一桌，然后真的非常好笑。我来说一下那一段的故事。他的姐夫没有看过高中时候的他的男朋友，然后他听到我跟我的好朋友是我前男友，那时候高中好朋友的，高中时候男朋友的高中同学，所以呢他就一直很好奇，然后一直在跟我们讲说那个我高中时候男朋友的女朋友的事情，那个人就是我，但是他不知道那是我，所以他就一直在讲那个女生的事情嘛。然后我们两个就，我跟我好朋友就互相对看，然后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然后他就把我们以前做的些蠢事啊有再拿出来再讲一遍。然后他姐姐知道我是他弟弟的女朋友嘛，前女友啊，某一任，所以他就一直很尴尬，然后一直在那个私底下一直在旁后，一直用他的手在后面一直在拉拉姐夫的衣服，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结果我们都没有去制止他哦，然后那个宴客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讲高中时候的故事。
非常的欢乐，你知道吗？因为他不晓得女主角就坐在他的对面，就在他隔壁的位置而已，实在是太好笑的一个故事了。好好的，再继续说好了。那我们之间就是还有在联络，他现在是一个小孩的爸爸。对啊，我们的关系就比好朋友再好一点吧。就是你要讲说是不常联系的家人也可以，反正如果他有困难的话，我一定会帮助他。那我如果有困难的，我相信他也会来帮助我。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去台北工作的时候，跟家里闹翻了嘛，因为他们不希望我离开台中去台北打拼工作，他们不希望一个女孩子家这么辛苦，他们觉得女孩子家就是找一份内勤文书的工作，一个月薪水两三万三四万，这样就够了，就是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过一生就够了。那因为我个性就比较叛逆啊，我就喜欢挑战，我想要挑战看看我呢可以做到哪一种的程度，所以我就跟我爸就断绝了父女关系。那可是我身上没有钱啊，我身上没有钱，然后租了房子要给押金，但是我没有，所以我就找他借钱，他就借了15000给我去付那个押金的部分，到现在这15000都还没有还他。哎、欸，不是我不还，是我跟他讲说我要还他这15000，但是他不跟我收，对，他不收，他会觉得说哦，我现在不缺钱，那15000就先放你那边没有关系，等我以后如果有缺了我再跟你讲，他就这样跟我讲，所以他就 不收我要还他的钱嘛。好啦，这是高中男朋友的故事，那接下来讲大学时候吧。大学时候的男朋友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个狮子座的男朋友，这个狮子座的男朋友他改变了我的前半生，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指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故事之前已经讲过了，我就快速的讲重点一下好了。我跟狮子座的男朋友那时候交往一年多，分手的原因应该是第一，我的打工的时间太长太久了，我没有太多时间陪他，然后第二，他说我不喜欢打扮，我不喜欢化妆，他觉得女生要有女生的样子，要漂亮，要带出去能看，他不想带一个小男生出门，你知道吗？所以就这样分手了。我那时候 他跟我分手的时候，我还跟他，我就是我有去挽留他，我还抱着他大腿说你不要跟我分手，很丢脸吧。对啊，是还蛮丢脸的啦。对，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好，那就这样分手了嘛。那因为他那时候喜欢在半夜的时候去找他的朋友到台中情谊那边去找他的朋友去聊天，然后去附近打电动，他那个时候会常常在他家附近的一间饮料店手摇的那边，然后去买饮料，然后认识了那个饮料店的妹妹，然后小他5岁。我跟他分手没多久，我不知道多久时间，反正他分手之后就失踪了，因为他换了手机号码嘛，我找不到他。对啊，我找不到他，联络不到他。当我在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是分手后3个礼拜，我就听到他的消息，消息的内容是他交一个新的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就是摇饮料的妹妹，小他5岁的那一位。所以我崩溃啦，怎么会这样，我就超级无敌难过的。那个时候的打击对我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就觉得我就狠下心来，我觉得那我不能这个样子。他说他不喜欢我不爱打扮 不学化妆，就像一个男生一样，他不想要跟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那我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就跑去应征当酒处，我就是去学习嘛，如何当一个女人，然后再加上我想透过酒处的这个工作能够让我能够勇敢一点，可以鼓起勇气去跟陌生人聊天讲话，训练我的胆量啊。对啊，训练我的胆量。那你们有好奇我那时候狮子座男朋友现在状况吗？他现在也结婚了，有2个小孩，结婚的对象就是那个饮料店的妹妹。对，所以他们爱情长跑很久了，很久很久很久， 然后他们算是一个好的结果，是有结婚生小孩的，现在到现在的感情一直都还很好，他就是很认真的去打拼赚钱，然后这个妹妹就是很负责任的在家里带两个小孩，我觉得还蛮圆满的。对啊，所以爱情长跑真的是因人而异哦，有好的结局也有不好的结局，知道吗？好啦，来说说我酒醋时候的故事吧。我那时候当酒醋小姐应该是在15年前吧。15年前台中有一个有名的夜店叫做 Peach， 它的外形像一颗球，啊，后来拆掉了。对啊，就是倒了还是怎样，反正还是地主要收回去什么的，反正就是拆了。那我在那边有一段时间是被排班在那边卖 ice 这个调酒饮料，酒精浓度 5% 而已。对， ice 应该还是买得到吧。对啊，应该还是买得到。那时候我就遇到不是遇到，我就认识了比较好的两位男性友人，就是这两位男性友人就是身负着，就是正好是照顾我那时候晚场的部分，因为我就常常排在他们那个点嘛去上班，然后所以他都会帮我看照我附近有没有不规矩的人，然后就是在旁边保护我，不让我被骗嘛或是被伤害之类的。那好啦，这两个男性友人的其中一位就是那个时候交的男朋友，他是酒商的男朋友，所以我卖他们家的酒嘛，他就会，所以我去哪里卖他们家的酒，他会来巡店来看看我的状况。对啊，然后会交代店家，就是打声招呼，我是他女朋友，叫他看一下有没有不守规矩的人。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当酒醋小姐的时候是很安全，很安全的。对啊，那可是我们没有交往很久耶，虽然我当酒醋当了1年左右，但是我们交往没有几个月，分手原因我忘了，可能那个时候觉得没有什么未来跟没有非常爱吧。对啊，你知道就是花花世界啊，灯红酒绿的世界，那个付出的感情真的是有差异的啦。对啊，真的是有差异的。那当酒醋小姐的那一年，我真的是非常的洁身自爱，除了自己的洁身自爱以外，就是还受到人家的关照嘛，所以不会有人来刻意的骚扰我，就是打扰我。我做了那一年，看了这样的夜生活一年，灯红酒绿的世界，让我有很多感触，就是我真的是做到了我要求自己能够训练胆量，能够提起勇气去跟陌生人讲话聊天。那我有时候，我那个时候会陪那时候的就是酒商男朋友他们去那个酒店，我会陪他们去酒店。去酒店干嘛？我在酒店发呆。对啊，我会在那边发呆。那我就会看到他们就是跟就有叫那酒店就有酒店就是陪酒小姐啊，就会来啊。对啊，就会有酒店小姐干嘛的？对，酒店会有酒店小姐来玩。那我有时候就是看到他们就是来喝酒，然后喝到吐，就是中场离场会去厕所吐，吐完了又回去继续喝，然后喝醉了就挂在旁边睡，就让我觉得好可怜哦，怎么会这个样子？这酒店小姐的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啊？但我常常又会冒出一句话说，可怜之人必有他可恨之处，就是我会觉得他很可怜，但是我又在想说他是不是有哪些地方是造成他有这样子的选择的时候，这我不晓得。对啊，就这句话就会常常冒出来。那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挺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说啊，我会陪他们去酒店，我就看了这些男人跟酒店小姐喝酒玩游戏，然后我在旁边发呆啊放空，有时候复习一下这样的夜生活，就会让我冷眼旁观看社会，跟正常我的生活是两个世界的，真的是两个世界。我如果没有认识他们，我应该还是很单纯的觉得这个世界好美好哦，每个人都好正向，都非常的正面正派。其实没有，真的没有。对啊，
所以因为可能陪他们去 夜店或是酒店，我看太多那一种场面了，所以我就不会对任何一个男人抱有特别的好的期待。我就对啊，我不会去特别抱他们有特别的期待，说哦，这个人真是难得一见的极品。没有没有，我觉得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都一定有正反两面，他们有阳光一面，也会有阴暗的一面。我觉得这很正常，这反而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我见怪不怪啊。真的就好比最近那个吴亦凡，真的是凉了，凉凉了。他现在所有的作品、微博，只要关于他的部分，全部下架，全部下架。所以你说，你看像吴亦凡这么一个顶流的风云人物，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好啦好啦好啦，我们拉回来拉回来。那其实我那个时候九初那时候交的这个男朋友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对啊，大概就我的一个女生好朋友吧，对啊，因为我没有跟他说特别其他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好朋友本来就不多，就只有一个，就是扣掉我高中那时候的好朋友以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我一起去打拼的那个好朋友，我就这两个好朋友耶，啊，好可怜。不过也还好，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那么喜欢把心事掏心掏肺跟人家讲的，所以朋友不需要太多 ，OK？ 朋友不需要太多，很多事情你自己消化，因为想要改变，改变的那个原因、那个理由，要不要做，都还是你自己，知道吗？有时候你把你的负面的想法、消息，你跟你的太多的朋友讲了，他们听太多次、听太久了。他们到最后也是笑笑的，就这样，不会再给你任何意见了，因为他们觉得你只是想要找一个宣泄的对象，只是想要找一个心情垃圾桶。他们给予你任何的意见，其实你不会接受，你也不会去做，你也不会想要改变。那他们觉得做了说了要干嘛？浪费口水而已。对啊，天哪，我说了好多的过去哦，哦。接下来要讲出社会之后的故事吗？出社会之后的故事就留在以后吧。对啊，已经快要半个小时，那我来总结一下今天讲的故事的部分吧。后来我对感情的部分是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理性。交往一段时间过后，如果我发现没有未来的话，我就会主动去提分手。不管我再怎么喜欢啊，我就是会分手。以前的梦想是能够希望在30岁以前能够结婚，结果我是在30岁那一年就先有后婚。对，提到婚姻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但目前我不想要提出来讲。我要很感谢这个孩子的爸爸，就是做了这个决定，能够帮我从后期的抑郁的部分能够走出来。到现在一年了，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好很多，那我们之间相处的状况也好了很多。那现在我在学习怎么样去当一个好的妈妈，称职的妈妈，也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在孩子上面。毕竟我之前在外商工作，我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面了，我真的很少很少有时间耐着性子陪伴着他们。对啊，那我希望能够慢慢去改变这个部分。因为这个疫情，所以我也要感谢这个疫情啊，这个疫情就是让我待在家里陪小孩，然后想办法跟他们相处。除了想办法跟他们相处以外，还要磨我自己的个性，学习如何跟小孩子沟通，然后跟练习如何去当妈妈，去学做菜。我大概是今年才是厨艺大爆发的一年吧。我去年有开始学习做菜，但是去年太多事情，后来我妈妈生病住院，我几乎住在医院嘛，所以我就厨艺那块我就是放着，就是有也好，没有也好。那今年的话就是，对啊，我学习做了很多菜的部分，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我一直在进步，那我的想法也越来越正面，越来越阳光。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欢迎追踪哦。对了，记得去脸书 Facebook 搜寻我是黄友美，帮我按赞跟追踪哦。今天到这边，拜拜。